西伯利亚在线是西伯利亚广播电台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一个联合项目，您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了解到当代西伯利亚的各方面的讯息，像经济、文化、科学、教育、旅游、现代音乐、西伯利亚各城市的历史以及创造了这个城市历史的名人等。本栏目由西伯利亚地区最大的广播电台西伯利亚广播电台独家提供。西伯利亚在线系列节目中，我们将为您讲述西伯利亚最有趣、最重要的故事。西伯利亚体育，体育赛事重大事件、大陆冰球联盟新闻等，所有西伯利亚体育实时重大事件等，都可以在西伯利亚在线特别节目中了解到。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韩波。
我是主持人维罗妮卡。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两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我们先为大家介绍叶甫盖尼·沙斯金，他为俄罗斯及乌克兰冰球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之后为大家讲述的是亚罗斯拉夫尔火车头冰球俱乐部不同寻常的命运。2011年的一次空难，冰球俱乐部全军覆没，但在新成员的共同努力下，该俱乐部再度成为大陆冰球联盟中的佼佼者之一。
同年时的叶甫盖尼·沙斯金在拿取了酒柜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可以先想得到，他会成为一名杰出的冰球运动员和冰球教练。对于他的父亲来说，无论他从事什么体育运动都可以，只要他不是在外面闲逛，不与坏孩子交往就行。
但很快，大家就发现了他的冰球才能。他父母明白，离开了冰球，他将无法继续生活。在一次家庭会议上，他父母决定把他送到冰球学校去。在那里，教他冰球的是位非常著名的教练，爱德华多·拉斯卡佐夫和斯坦尼斯拉夫·比尔伍申。在他们的帮助下，他开始了自己的冰球生涯。
17岁时，他就进入了成人队。1978年3月14日，他首次参加比赛。当时和他们比赛的是来自哈萨克斯坦嘎拉干大市的建筑工人冰球队。在与这支冰球队的下场比赛中，年轻的叶甫盖尼·沙斯金进了自己的第一个球。第二年，他成为鄂木斯克市主要冰球队中的球员。很多冰球球迷都会特别去观看比赛，主要的还是为了观看这位年轻冰球运动员的精彩表现。
专家们都对他做出了非常高度的评价。1980年，他应邀去了苏联青年国家队，并作为青年国家队的队员去了芬兰参加世界锦标赛。他没有辜负大家对他的期望。世界锦标赛上，他成为苏联队最好的进球手，获得了金牌。6场比赛中，他共计进了3个球，还有2个球是在他的传球下，他的队友们才射进球门的。
叶甫盖尼·沙斯金在回忆那次比赛时说：“和芬兰人比赛可不是那么容易，他们当时一分也不允许失去。要知道，一旦球传到了你的手中，对你来说，这是一件很痛苦的事。能战胜这份痛苦的球，只有对国家的爱和对鄂木斯克的爱。”最终，他们以2-1的比分获胜。在他看来，这是锦标赛中转折性的时刻。
他之后的冰球生涯是在基辅的猎鹰冰球俱乐部中度过的。1980年到1989年期间，他是该俱乐部中的领军人物。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他的存在，基辅队才能在1985年的比赛中获得铜牌。1988-1989赛季，他和谢尔盖·马卡洛夫一同获得了苏联锦标赛最好进球手的称号。他们两个人当时每个人都进了21个球。
这就不奇怪，在这之后，他被邀请进了苏联最好的冰球俱乐部莫斯科的中央陆军冰球俱乐部。但是在哪里，他只度过了1个赛季的时间。在中央陆军冰球俱乐部期间，他获得了苏联锦标赛的银牌，并成为欧洲锦标赛奖杯的主。
在他之后的冰球生涯中，他还去过瑞士的2个冰球俱乐部，回到过莫斯科，回到过鄂木斯克市，也去过俄罗斯的北方之都圣彼得堡市，并一度成为那里的 SKA 冰球俱乐部的球员。此外，他还在乌克兰国家队中待过一段时间，但他的家乡人因他在当地轮胎工人冰球俱乐部和先锋冰球俱乐部中的表现而更加珍视他。他一共在鄂木斯克的这2个冰球队中参加了215场比赛，进了80个球，进行了58次有效传球。
在结束了冰球球员的职业生涯之后，他并没有与冰球就此分别。他现在是先锋冰球俱乐部中众多教练中的一员。 大约十年时间，他一直只改冰球俱乐部主教练弗拉基米尔·格鲁波维奇和瓦列里·别罗沃索夫的主力。现年已56岁的叶夫盖尼·沙斯金是现方冰球俱乐部历史会的成员。目前该冰球俱乐部就像亚罗斯拉夫尔的火车头冰球俱乐部一样，是俄罗斯各冰球俱乐部中的佼佼者之一。在稍后的节目中，我们就为大家介绍这个来自亚罗斯拉夫尔的火车头冰球俱乐部。
冰球天地。
亚罗斯拉夫尔市是俄罗斯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坐落在距离莫斯科不远的地方。1000卢布的纸币上制着亚罗斯拉夫雕像就位于这个城市，但亚罗斯拉夫尔的冰球事业却迟迟未能取得什么成绩。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之后，亚罗斯拉夫尔市的冰球事业就开始起步了。1955年，这里出现了一个由高手组成的球队，但很长时间以来未能取得成绩。1987年，亚罗斯拉夫尔的这支冰球队在当时叫做越雷队，才出现在了苏联冰球最强联盟之中。
在高级联盟的前几个赛季中，他们没有取得任何成绩。14支队伍中，亚罗斯拉夫尔的这支冰球队连续两年排在第11名，他们非常艰难地保住了自己在高级联盟中的地位。
1992-1996 赛季中，越雷队在主教练谢尔盖·尼古拉耶夫的带领下参加了俄罗斯公开锦标赛，在当时叫做国际冰球联盟锦标赛。他们连续四个赛季都进入到了季后赛环节，但从来没能突破四分之一决赛。
也正是因为如此，他们在之后的胜利才会显得更令人称奇。当时领导球队的是彼得·沃尔比约夫，在他的带领下，越雷队获得了俄罗斯锦标赛的金牌。1997年决赛的赛场上，他们超过了陶里亚蒂市的拉达冰球俱乐部及上届比赛的冠军得主。令人好奇的是，越雷队当时为了进入季后赛，过五关斩六将，共经历九次比赛，包括和拉达队的比赛，全部获胜。
在2001-2002年的比赛中，他们再现了这个成绩。当时他们以更名为火车头冰球俱乐部，这是因为他们当时的主要赞助商变成了俄罗斯铁路系统。火车头的主教练是捷克籍的冰球专家弗拉基米尔·韦特克，在他的领导下，该冰球俱乐部在锦标赛常规赛中获得了第一名，而在季后赛的赛场上也是全部获胜，一场比赛也没有输过。
决赛赛场上，火车头战胜了来自喀山市的雪豹冰球俱乐部。关键的一分是捷克籍的前锋马丁·史特尔巴克获得的。正是因为他的这一分，弗拉基米尔·特维克成为俄罗斯冰球历史上的第一位获得锦标赛冠军的外籍教练。
当时引领球队的是由俄罗斯坦克之称的安德烈·科瓦林科，而守护球门的是耶格尔·波多马茨基。没有人能阻挡得了火车头前进的脚步，甚至在下一个赛季也是如此。弗拉基米尔·韦特克的这支冰球队成为绝对是最好的球队。他们先是赢得了锦标赛常规赛，之后又赢得了季后赛。值得指出的是，在这之前，俄罗斯还没有一支球队能连续两个赛季赢得锦标赛冠军。
从那之后，火车头冰球俱乐部就再也没有获胜过。虽然也有过不少非常精彩的时刻，他们距离金牌仅有一步之遥。尤其是2009年决赛上的那次表现，更是充满了戏剧性。当时与火车头对决的是喀山市的雪豹冰球俱乐部，火车头赢了第一场和第三场比赛。每次的比分都是3-0，但最终还是输掉了比赛。
2011年9月7日，一场空难事故震惊了这个冰球界。一架雅克42飞机在亚罗斯拉夫尔州起飞时坠落，飞机上的乘客是飞往明斯克要和当地的迪纳摩参加比赛的火车头冰球队的球员，43人死亡，球员亚历山大·加里莫夫数日后不治身亡。整个球队中剩下来的就只有前锋马克西姆·久加金和守门员教练约尔玛·瓦尔托涅了。他们因其他原因当天没能和球队一起去明斯克。
大约十万人前来为球队送行。离世的球员中，除了俄罗斯籍的球员外，还有很多外国球员。 其中就有白俄罗斯历史上最好的球员之一的鲁斯兰·萨雷和斯洛伐克传奇球员巴沃尔·德米特拉。似乎在经历这样的灾难之后，火车头冰球队可能永远都是哪儿都去不了了。
但火车头冰球俱乐部就是一只烈火中重生的凤凰，就像传说中说的那样，从灰烬中重生。2012-2013赛季即返回大陆冰球联盟的第一个赛季，他们就进入了季后赛。但在加加林杯的第一轮比赛中，他们输给了接连破位次的北方甘切尔冰球俱乐部。由于比赛即119分钟结束的第四场比赛，成为大陆冰球联盟历史中赛时最长的比赛。
火车头冰球俱乐部的领导阶层对这个成绩表示不满，便把美国籍的教练汤姆罗辞退了。不久之后，球队中来了位新教练，加拿大籍的戴夫王。2014年季后赛第一轮比赛中，火车头冰球俱乐部以4-3的比分战胜了上届的冠军，即莫斯科的迪纳摩冰球俱乐部，引起了一场不小的轰动。并且在最后两场比赛中，迪纳摩输的是一败涂地，分别以0-6和1-5的比分输给了火车头冰球俱乐部。在下场比赛中，又把他们竞争加加林杯的主要对手 SKA 冰球俱乐部打得落花流水。只有来自布拉格的狮子冰球俱乐部停住了火车头前进的步伐，最终火车头俱乐部获得铜牌。
在接下来的几年中，火车头冰球俱乐部成为了一种毁灭性的力量，经常光顾季后赛。在目前这个赛季中，领导球队的主教练是阿里克谢·库达绍夫，他们在常规赛中获得了110分，在循环赛排行榜中排名第五。常规赛最后一场比赛中，和他们对决的是来自北京的昆仑红星冰球俱乐部。火车头冰球俱乐部以4-2的比分战胜了昆仑红星冰球俱乐部。
今天火车头冰球俱乐部的球迷们可不是局限在亚罗斯拉夫尔地区，还有俄罗斯很多大城市都有他们的球迷。这为这个命运多舛的球队无疑增添了一份力量与慰藉。在此我们祝愿火车头在成功的道路上越跑越远。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见。
再见。
西伯利亚在线系列节目为中国听众朋友特别制作，为您讲述一切趣闻要闻，为您介绍俄罗斯的各个地区。本栏目由西伯利亚地区最大的广播电台网西伯利亚广播电台为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制作。